重点，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的或者发现的。那刚才我们特别提到耶稣四次的提到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啊。那么重点啊，就是23节的后面，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啊，这是一个最荣耀的一个见证啊，让世人啊能够知道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好，那我们就很快的就看一下我们的讲义 Number 5，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他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之后啊，那么就被抓啊，然后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了三句话，那我也曾经简单的讲过了，所以我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啊。路加福音23章34节，主耶稣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么这代表什么？这句话代表什么？你发现耶稣在最大的痛苦里面，他没有先为自己求，父啊，减少我一点痛苦，他没有为自己求。你发现他第一句话，第一个祷告，他顾念到这些罪人，这也是他钉十字架的原因。他求父来赦免他们，这是最大的一个的啊，一个赦免啊啊，也最不容易做到的一个赦免，是赦免钉死你的人。你假如是你，你一定是恨死，不是？怎么可能还会赦免啊？这是仇敌啊，真的是照着他啊。登山宝训所教导的，要为你的仇敌祷告，这是一个最好的见证。耶稣所教导的，他真的做出来，啊，言行一致，这是最不容易的啊！特别我们做传道人，真的要常常被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教导所讲的，我们不一定完全做出来，但是耶稣是最好的一个的榜样，他所教导的，他做出来。最不容易的赦免，最不容易的赦免，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耶稣都能够赦免，我们更能够赦免任何伤害我们的人，啊！第二个祷告，马太福音27章46节：为什么离弃我，父啊？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代表什么？嗯？What does it represent? 代表什么这句话？承担了世人的罪。这个罪带来什么结果？父神离弃他，与他永恒的团契断绝了。父神掩面不看他的爱子。这是耶稣基督最大最大的痛苦。刚才是那个最大最不容易的赦免，这里是个最大的痛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还不是那个肉体上的被钉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因着罪归在他的身上，他跟圣父这个永恒的爱的团契断绝。但是这个离弃不是个本体的离弃，我们还记得我们讲三位一体吗？不是在本体上，是个团契上，就好像今天耶稣在我们里面啊。假如你犯罪跌倒了，耶稣圣灵还会不会在你里面？还是会在你里面，但是那个亲密的团契就怎么就失去了啊？祷告没有能力，读经没有亮光啊，心失去平安啊。所以这是直到团契上面啊，这是耶稣最大最大的痛苦。第三，路加福音23章46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一个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自始中心。
啊，他自始中心，他对父神完全的一个信靠，啊，这是最大的一个信靠，啊，虽然，啊，父离弃他，虽然父好像掩面不看他，但是他还是把自己完全交托、信托在父神的手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靠，就好像。亚伯拉罕他虽然是那么的不理解不明白那么的难过神要把他的爱子独生的爱子要夺去要他献上他会反击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理解非常的难过但是他还是信靠神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给我们这三句的祷告给我们三方面非常宝贵非常宝贵的榜样所以第一是什么真的能够什么赦免得罪我们的人赦免我们的仇敌而且看到耶稣基督真的是不为先求自己不为自己求真的是为别人求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第二学到什么第二要我们体会到耶稣基督他的牺牲他的痛苦他最大的痛苦他的摆上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受了肉体的痛苦罪的责打也忍受了与父神这个永恒团契的断绝父神离弃了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深深体会到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第三看到耶稣真的是完全的信靠父神好所以我们就把耶稣的祷告几个重要的祷告啊，做一些简单的说明有没有什么的分享跟问题那从耶稣的各方面的祷告里面有没有特别的心得特别的 insight 好像某一个 point 特别抓到你呢从耶稣感谢的祷告马太福音十一章啊，然后从耶稣的这个克西玛利园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啊，
我是疑问，就是在马太福音的那个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啊，刚才讲到那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嘛，
嗯，
然后那个门徒他们就是会睡觉，就是说他们眼睛困倦嘛，耶稣讲到就会睡觉，
嗯、
但是耶稣就会警醒祷告，是不是？因为就是神将这个祷告的负担就是放在耶稣的里面，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他有，但是没有将这个负担放在门徒的心里呢，
对。这个是很好的分析对为什么门徒会那么的不警醒啊？因为他们真的是蒙查查还不知道这个大难降临头啊！他们真的不知道耶稣之前跟他们讲了一次两次三次人子要被卖要被杀他们听不懂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多少的传道人讲耶稣基督快再来了我们要警醒预备这个耶稣来的时候真的像挪亚的洪水来到不知不觉 一个被就是就取去了，就撇下一个啊，那个聪明的童女就被取去了啊，那个忠心的仆人就被取去了。但是我告诉你，现在95%的信徒听不进去，听不懂这些话，所以还是吃喝玩乐啊，就是还是嫁娶各方面世界的东西啊，买卖嫁娶，就像挪亚时代的日子一样。耶稣就基督什么时候再再来啊？已经讲了2000多年了，什么大灾难啊？啊，当然麦佩口是比较严肃一点啊。我常常跟我儿子讨论这个问题啊，他是接受麦佩口的说法，我们要警醒祷告预备啊，我们会经过大灾难的啊，是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提醒、警醒基督徒，你不要以为你不需要经过大灾难。这些最好的代祷者啊，最爱主的人会守在大灾难里面为主做最好的见证的。哇，所以那边的年轻人每个都很警醒啊，都要一种新的 lifestyle， 常常进食，我的老大也是常常这样，因为他们就是想要预备好那个大灾难随时会临到的，要经过大灾难的，所以他们很警醒。那我说我的领受我们也要警醒，但是是要警醒做那个聪明的童女，忠心的仆人，好让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空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被接去被提，成为耶稣基督羔羊的心腹，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说我的灵兽得胜者被提，不需要进入大灾难。唯有那些不爱主的，那些愚拙的童女，不为主发光，不忠心的仆人，才会落在大灾难里面。他们虽然得救，却好像见过佛一样。那这个事情我就常常跟我老大讲来讲去，但是他就是忠于麦佩口的，所以改来改去都改不了啊。但是感谢神，都是警醒啊，都是会警醒。最不警醒呢，就是传教会都被提，传教会都不需要经过大灾难，这个是最不警醒的。因为 no matter how and what， 你爱不爱主，反正都传教会都被提，所有人都得救啊，都不需要经过大灾难，这种教导是最不警醒的啊啊！所以为什么门徒当时不能警醒？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啊，以为没有什么事。啊，耶稣在那边那么难过干什么？啊，不知道这个的逼迫，这个的灾难，啊，马上领导他们。啊，
启示录的第七章第14节不是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吗？如果你不从那边出来，你就不会有白衣，就是
没有灾前灾后悲。
啊，我们下学期都会讲到启示录哈，我们都会研究，其实有很多启示的。啊，在这个大灾难之前的教会时期，哈、啊，这个得胜者被提，然后在灾中也有一些，就是他们真的是悔改，哈、啊，哎呀，这个当年跟多特布是好朋友，哎，多特布不见了，被提了，他为主大发热心，我还留在这里，所以哎呀，我真的是要悔改，好好爱主啊，啊啊，会。一些人受了刺激啊，所以他也会在灾中爱主啊，真的甚至为主寻道啊，所以也有一些是寻道在灾中被提的啊，所以接着我们会在启示录一章一章来分析啊，所以啊，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
是，我觉得是说，好像就是这些门徒他，但是他们有改变，就是在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之前，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就警醒。同心合一祷告十天、
嗯、
圣灵降临，所以他们在耶稣升天之后、嗯、好像他们就变得警醒，就是好像就是能够坚持十天在一起祷告。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好像孩子在父母身边永远很难长大的，所以这些老美都叫孩子17岁去读大学离家啊，出去啊啊，好像耶稣不在了，他们真的要靠自己，要醒目一点了 啊， 啊，要警醒，而且当他们被圣灵充满啊，圣灵来引导他们啊，他们就更能够啊，真的是跟神的关系啊更亲密啊。好，那我们啊后面啊来讲另外一个新的主题，很重要的主题，也是今天 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注意到的就是关于禁食祷告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要禁食祷告？那我们知道很清楚，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给我们的吩咐，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那一般在比较保守的教会很少教导或者操练禁食祷告，好像比较对圣灵敞开的教会呢就比较在这方面有些的追求跟操练。那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特别最后一句最重要，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这是耶稣对禁食的一个吩咐啊。而且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啊，耶稣要把这个禁食祷告的一个的一方面的能力啊表达出来。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九节，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九节，好，我们一同来。耶稣说，非用祷告，其实原文是禁食哈，这类的鬼总不能出来。好像透过禁食啊，就有这种的赶鬼的能力啊，把一些好像赶不出去的、没有办法胜过的啊这些的仇敌啊，把鬼可以赶出去。那么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很多这个禁食的例子啊。那我们先从新约来看好了，在新约看到是什么禁食的例子最明显？看到什么啊？耶稣在旷野，在他侍奉啊，进入侍奉之前啊，圣灵引导他到旷野禁食祷告。那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那在第二节很清楚讲到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啊。那么耶稣在旷野四十天的禁食啊，那么带来什么结果？带来什么结果？十四节怎么说？很重要啊！耶稣就满有圣灵的能力，这个圣灵的能力有没有表达出来啊？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路加在描写的时候，描写的蛮含蓄的。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他的名声如何传遍了四方啊？因着这个能力怎么彰显出来了？医病赶鬼，啊，所以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所以在这里要我们看到耶稣禁食带来的一个的果效，耶稣要进入他的侍奉啊，不是单单只是透过他的话语啊、言语啊，更是透过圣灵的大能啊的一个彰显。那这个也非常重要，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子跟人子，但是他在地上所行啊所做的，他完全没有用他神性的全能，甚至包括他的一切的知识学问圣经啊，他是从小他的智慧跟身量增长，他真的是不懂，所以十二岁去到耶路撒冷圣殿，他站在这些文士祭司的面前一边听一边问啊，是真实的，他有血，包括他的医病赶鬼的能力，在这里看得很清楚，是借着什么圣灵的能力啊。所以不是因为他是耶稣，当然他可以医病赶鬼，他 是完全用圣灵给他的能力，他存他保有神的形象，却不以神的形象啊为强夺。强夺的意思就是紧抓不放啊，他没有把这个神的能力紧抓不放，他是把他反倒虚己，把他放在旁边啊，他有但他不用，这是最难的一个地方。所以当那个兵丁耻笑他，假如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你从十字架跳下来嘛，这是最难的事情啊。耶稣能不能跳下来？狼啊，但是他真的是存心顺服啊，他真的是把自己完全的虚己啊，不用这个权柄。假如是我们的话，就砰的发出这个能力，把你勒死，给你杀击倒了啊，不得了啊。但耶稣真的是完全不用他的神能啊，他是蛮有圣灵的能力啊，来传道、医病、赶鬼。那么我们看到是因着禁食带来的一个能力。
在第四章第一节，他是因为他被受，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充满，所以就有这个圣灵的能力。所以，你如果说他这个没有圣灵，是因为禁食祷告才充满，就是。
那其实我们不能把那个第四章第一节啊，就是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然后圣灵引他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所以那个是指到他在约旦河的一个的经历啊，因为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啊，那这个也是一个的印证，他是神的儿子啊，因为使徒约翰说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一位，这个也是个 sign。 那圣灵不但降临在他的身上如同鸽子，在这里描写他也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是完全在圣灵的充满掌管之下引导进到旷野。所以这个充满呢，就是像我们在以弗所书第5章18节那种的定义，是被圣灵的一个的掌管，所以被圣灵一个管制啊，还不是那种能力恩赐性的这种充满。但是到了后面他进食之后就讲得很清楚了，特别提到是满有什么圣灵的能力，看到吗啊，是一个不同的彰显。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的40昼夜的禁食，很好。还没有看到什么的例子在新约里面关于禁食祷告的？那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2章，看看这个亚拿女先知的这个禁食很有意思。我们看这个2章37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他用禁食来侍奉神，然后禁食也祷告。那他为谁什么事情祷告呢？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弥赛亚的降临，那么一个荣耀的作为的彰显，神在那个时代预备了一批的代祷者。所以有人认为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拣选了这个女先知亚拿啊，拣选了一批代祷者带来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临。所以很多人也相信耶稣第二次的降临，神也拣选了一批的代祷者，好像亚拿一样啊，禁食祈求昼夜的侍奉神。所以看到这个禁食跟祈求是很有就是重要性的跟果效的啊，带来这个神对人类的一个救恩的一个的彰显。那么假如我们看旧约的禁食的例子啊，无论你看这个赎罪日的禁食，摩西的40天也在这个西乃山的禁食，你可以看旧约很多的经文关于禁食的。你发现呢，旧约关于禁食的教导呢很少提到禁食祷告，你有没有注意到是单单只讲禁食？ 很少把这个祷告关联在一起，所以有很多人都变得究竟进食要不要一定祷告，你们的看法如何？要啊啊！所以我们的观念就觉得，哎，进食一定要祷告。但你发现在旧约呢，好像只有一两处的，只有几处的经文讲到进食跟哀求啊。我们等一下会看，但是找不到一个直接的经文呢讲到进食跟祷告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哎，进食不一定要祷告。但是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所看到哈拿女先知的榜样，进食祈求啊。那么这个使徒行传十四章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他的进食的一个情况有祷告啊。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章的二十三节，好，我们找到二十三节，我们一同来。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啊。所以这里提到进食跟祷告啊，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呢，也提到进食，但是都没有提到祷告啊。比如说十三章啊，这个在第二节啊，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啊，就好像没有特别讲到进食跟祷告啊。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经文呢是有提到啊，特别在新约比较明显啊，提到进食跟祷告啊是关联的啊。那么在旧约里面，
因为你进食的时候，如果你不祷告，怎么会听到圣灵的声音？
啊，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再讨论，究竟进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来研究。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呢，先来理清一下。旧约呢有几个经文呢是有提到进食跟呼求跟进食跟哀求的哈。我们先来看看啊，以斯帖旧约好啊，以斯帖记第九章啊，找到先帮我们读。第九章的三十一节啊，有没有看到劝他们按时守节普尔日，进食什么呼求啊，接着把进食跟祷告呼求连在一起。那么另外一个经文呢，在约珥书第一章，啊，在约珥书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啊，写在你们的讲义上面，第一章十四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耶稣会召集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什么哀求啊。那假如你们做 research 的话，你打这个进食啊，大部分都没有提到祷告或是哀求，只有几处的经文啊提到这个哀求啊或者呼求。所以基本上啊，一般对进食的操练应该是要有祷告，但是否你整段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进食，是否你需要好像二十四小时祷告也不一定啊，在当中啊可以有祷告啊， 但是不是说好像啊每一秒每一分进食你都在祷告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进食的意义。
还有一处经文、就是在那个以斯拉记
对
8:23的进食，
对8:21也有提到，对对以斯拉8:21，对
23。
那究竟为什么要进食？进食的意义代表是什么？千万不要以为只是为了进食饿肚子去做进食啊，也不是为了单单只是哦进食就要得着恩赐能力，哪有圣灵的能力啊，我就是好像就是要饿着这个肚子然后啊就会啊得着这个能力跟恩赐。我们要了解究竟进食本身代表什么意义，然后我们做的时候才真正能够摸到神的心，才能够真正达到的果效。否则你饿肚子进食了两个礼拜，你是空饿肚子，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得到。因为不是在乎那个形式啊，不是在乎好像这是一个进食的律法啊，我要进食啊，我就去饿肚子啊啊。那么假如你不了解进食的意义的话，今天很多比较有追求的弟兄姊妹他们追求进食，但是说不定很多不了解进食的意义，是白痛苦白白瘦，白白饿肚子啊，好像很金钱啊，很追求啊啊，进食祷告，但是不一定达到那个果效啊。所以你发现旧约以色列他们也把这个进食当作一种功德，一种律法去遵守，但是神透过以赛亚责备他们，你们进食我根本不领受，没有用啊，除非你们有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所以我们的确要操练进食，但是我们做之前真的要明白进食的意义在哪里。你们觉得进食的意义是什么？虚己舍己。 good。 还有呢？洁净自己亲近神，也有一点对啊，但也不完全。还有什么？为什么要进食？进食的意义是什么？想想看。刻苦己心，和忠心祷告，专心祷告，对。还有呢？迫切。 good， 很好。哀痛。 good point。 哀痛pay the price 是付代价，表示一种付代价。 good。
纪念耶稣，体验
耶稣的苦啊。 good。
认罪。
good， 非常好。所以我们把这些 point 一个一个来说明一下哈。那第一，刚才有人提到进食是一种谦卑自卑的一个的意义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王上21章。21章的28节，神本来要审判亚哈啊，我们来看亚哈的反应，在28节，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啊，那么。这个自卑啊，特别在27节描写是进食身穿麻布啊，所以对这个进食的解释就是自卑啊。这种自卑是表达什么呢？是表达一种的自责自罪啊，在神面前啊，真的是 谦卑的俯伏啊，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罪、自己的亏欠啊，所以发现同样的应许在代下历代之下第七章十四节，七章十四节，然后我们读这个应许，你就能够体会究竟这个自卑是什么意思。好，十四节，好，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神的赦免，神的医治，但是你发现这个祷告是什么的祷告啊？自卑祷告。这个代表什么？自卑在旧约用这个字的时候是表达是什么？禁食。不是只是哎呀我自卑来到神的面前，主啊赦免我的罪，我真的是个罪人。这个自卑其实在旧约的用语啊是表达禁食，透过禁食来表达他在神面前的自卑认罪，所以会转离他们的恶行。所以这个禁食祷告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就是在神面前真的求神光照啊，带着个认罪一个悔改啊的这样的个心来禁食。否则我们就变得碎利的禁食，好像因着禁食反而把自己什么抬高了。哇，我禁食多少天啊，我是一年禁食了啊四十天的禁食，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禁食是反而是应该是让你更自卑，更被光照，看到自己的卑微、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亏欠，带着这样一个认罪离罪的心到神的面前，那你的祷告才能够蒙应允，神在赦免你的罪，医治你啊，医治你人际的关系啊，医治你的身体，医治你的家庭各方面啊。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啊，耶稣也把这个原则讲得很清楚。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章的十三节跟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个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都提到自卑。好，这个税吏他抓到这个的精神，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真的是自罪自责，那么的卑微，那么的亏欠，那么的软弱，啊，求神来开恩可怜这个罪人。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当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是带着个自卑，真的是自责亏欠求神赦免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来进食祷告。没有这个心态，你假如觉得哇我进食是个伟大的代祷者，哇我进食能够得到很大的恩赐能力， wrong， 这种心态就是 完全错的。进食第一个重要的心态，觉得 I am not worthy，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带着一个自卑自罪啊，离罪啊，求神赦免啊，这样的一个的心情，这个禁食才是蒙神悦纳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特别现在在很多的灵恩的教会里面啊，常常推动禁食啊。对，禁食是好，但是我们真的要 catch the meaning 啊，不是为了禁食而禁食，也不是为了好像禁食是一种的能力的追求而去禁食。对，会带出能力，但是那个对的心态才是更重要的。好，第二，我们看这个 民数记二十九章，民数记二十九章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七月初十日，你们当有盛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啊，这里提到刻苦己心，其实是代表禁食。啊，那我们再看诗篇六十九篇，诗篇六十九篇。六十九篇第十节 ,verse 10。我哭泣以禁食什么刻苦我心。啊，这也讲到这个大卫他在神面前他禁食是代表他刻苦己心。所以当你看到旧约描写刻苦己心，其实是知道他在禁食。那禁食第二个重要的意义是代表攻克己身，刻苦己心。啊，在这个肉体的这种的需要啊，食物你愿意去攻克它啊，去刻苦己心。那么这个也代表什么？不单是一个肉体的一个的攻克己心，也是对付我们在思想上情绪上的一个的攻克跟定死。啊，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攻克己心，放下我们肉体的需要、情欲的需要、世界的需要，我们可以什么清心的来到神的面前。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的寻求神，就是因为我们要顾饮食，要顾这个事情，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世界，所以我们很难清心专心的来寻求神。但当我们透过禁食的操练，是要表达我们愿意攻克己身，也攻克己心，让我们可以清心的啊，不受到任何世界的这些的物欲的影响。我们愿意放下，放下我们肉体的欲望，放下我们心里的欲望，心里的各样的世界的东西都愿意放下。那这样清心的来到神面前禁食祷告才有意义。啊，假如你一边禁食一边想着，哎呀主啊，我要得着这个圣灵的能力，要得着这个恩赐啊，我就是要禁食寻求你，那结果不是禁食的意义。禁食是你放下一切你的心思，一切你的 agenda， 啊，就是专心的寻求主的面，来面对自己，面对神，这才是禁食。啊，假如你在禁食里面有任何别的这些的转法想法，表示你根本不是真的在禁食攻克己心，你的心还是充满了各样的很多的事情想法。啊，要这个要那个。啊，这个不是禁食的意义。好，有没有问题？关于禁食的第一方面的意义，所以禁食其实是一个最好操练钉死老我的一个方法。啊，我们一切啊，肉体心里面一切的邪情私欲，透过这种肉体的禁食的一种的操练，啊，让我们真的可以对付我们的老我，啊，能够专心的来寻求主的面。啊，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什么看见神。啊， 好，这是第二方面的意义。第三方面，我们就看这个诗篇五十一篇。我们先看个例子，再看这个结论。诗篇五十一篇是个结论。我们来看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七章第五节，好，我们来，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啊，现在提到禁食是表达一种悲哀，啊，一种的哀痛，啊。那么刚才我们看这个诗篇六十九篇第十节也表达这个禁食哭泣哀哭，好，那禁食第三个重要的意义是要表达一种什么？一种的悲哀哀痛和难过，啊，那这种的悲哀哀痛跟难过，可能一方面是对个人罪的一种的哀痛，或者说对这个神的国度啊，这个仇敌的攻击啊的一种的百姓的啊一种的受伤啊的一种的哀痛啊，所以禁食求神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圣经应许说什么？主必不轻看，诗篇五十一章十一节，这个是原则。为什么禁食啊那么重要啊？因为在禁食里面是表达一种忧伤痛悔的心啊，因着你的忧伤、你的哀痛、你的悲哀，甚至你的眼泪、你的哭泣在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下 Second Samuel， Second Samuel 是二章十六节啊，写下这个是经文啊，讲义上面没有的，是二章十六节。好，所以大卫为着儿子恳求神，而且禁食进入类似中夜躺在地上啊，然后我们看这个二十一节的后面，孩子活着的时候，你禁食什么？哭泣，看到吗？禁食跟哭泣是不分的，啊，那禁食跟哀痛、哀伤也是不分的。所以，在这个我们翻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章第三节，好，看第三节，我便禁食披麻蒙灰。那注意这个披麻蒙灰啊，你发现这个约拿到尼尼微去传福音啊，这个审判的领导从最上的到最下的，他们都什么披麻蒙灰，其实是指着他们禁食啊。披麻蒙灰也是另外一个的代表啊，是指到他们禁食啊。披麻蒙灰是代表一种什么 哀痛的表达啊，就好像有丧事啊，这个人死了，都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披麻，对不对？没有蒙灰，但是犹太人是不但披麻，而是蒙灰，把灰好像撒在头上，表达一种的伤痛、难过，为到自己的这个难处损失，神的国度、神的百姓有这种的哀痛的心情。那么这种的哀痛呢，其实保罗呢在罗马书第九章呢有很好的表达。我们看看保罗的一个的例子，第九章第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是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什么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什么伤痛，为神的国度、为神的子民的得救，心里伤痛，进食的祷告才是那个进食的一个重点啊！看到自己灵性的软弱、教会的软弱啊，神的国度的光景啊的软弱，带着一种的好像保罗在这里所描写的心情啊，为了神的百姓啊，心里忧愁，时常伤痛，也是我们进食需要有的第三个的记号跟心情啊，真的让我们看到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所以我们要透过进食祷告能够得着神的恩典、神的福星，好求神把这样的一个进食哀痛流泪痛苦啊，这个流泪的恩典要赐给我们。那这是啊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啊进食的意义啊，在旧约。好，有没有问题？对，
现在我们进食的时候常常也不会很哀痛啊，就是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只是说要克服几些，就是我们以什么样一个思想来哀痛。
Yeah, 所以的确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进食好像失去了这一部分一种哀痛的感觉啊，但是我们真的是求神让我们进食的时候看到自己光景的可怜、教会的可怜啊，这个好像整个世代的失落，美国不再美了，美国不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了啊，天天是一个真的是被各样异教啊、各样的不同的文化冲击改变的一个国家了啊，连我们的总统、新的总统也不是也是赞成这个堕胎的，诸于此类啊。所以我们真的为了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元首啊、为了我们中国的同胞啊，这种的光景我们真的是有保罗这种心情啊，忧愁、伤痛、哀痛，带着这样的心情来进食祷告，为了神的国度，为了自己的灵命啊，为了教会，所以应该要有哀痛的啊啊，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进食而进食，我们带着一个自卑的心情，一个刻苦己心啊，就是舍己啊清心的心情啊，也带着一个流泪哀痛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啊，来进食，来祷告。所以假如一个进食的祷告会啊没有眼泪的话，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不 match 啊。求神真的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黑暗，我们的光景的可怜，我们真的流泪啊哀痛啊来祷告。好， 好，我们第四方面啊，看禁食也是代表我们的心啊归向神啊。我们看耶利米书29章，好，29章13节跟14节，好，我们来读：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好，所以这个禁食祷告第四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代表我们真的是拼命的、舍命的啊，禁食啊，好像一切都摆上了啊，迫切的、专心的寻求神。好像神啊，你不下我们施恩，我真的好像死在这边了，啊，这样的一个迫切，啊，专心的来寻求神，啊，所以禁食啊，为什么会带来那么大的果效？啊，因为是表达我们在神面前一种的迫切的祷告，一心的归向神，专心的一致的祷告。没有想到任何世界的东西啊，啊，肉体的需要什么都没有想，就是专心的要神。好，那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禁食啊，特别神在以赛亚书58章提醒神的百姓要注意的事情啊，58章，我们从第6节。读到第7节，好啊，我们来读第6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额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好，再读下面第7节。所以这里神提醒当时的百姓，禁食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的律法，一个的功德，禁食一定要有什么正确的心态跟一定的一个表现。这个心态跟表现是什么？看到吗？不离开神的公义跟慈爱。因为你真正的禁食，你真的是自卑自罪啊，刻苦己身，刻苦己心，你一定不会有这些的邪情私欲啊，这种的不义不公平的事情在当中的。所以以赛亚书58章啊，提醒我们一个真正的禁食也会有一个禁食所代表的公义跟慈爱的一个的啊大前提啊。那当我们真的自卑自罪啊，一心归向神啊，有这样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也有公义慈爱的一个表达，神应许他的医治必要临到我们啊，第6、第7节啊，神的荣光也必临到我们，第8节跟第9节啊，第8节，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啊。那在我们的讲义第7跟第8点啊，刚才也提过了，禁食是一种舍己。那从新约的角度，也就是我们要操练走门徒道路最好的一个具体的方法啊。那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提到一个操练信心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还记得吗？ 这也是很多教会常常牧师不愿意说的啊。马拉基书啊，十一的奉献啊，把十一送到神的殿中啊，神要把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其实不是因为神的国度有缺乏，神是顾念我们的缺乏，因为神一切的丰富都是要借着什么？我们的信心来支取的。那么如何能够操练我们的信心，能够支取到神的丰富？神命令我们十一奉献。所以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以为，哎呀，我要奉献十一那么多啊，好像是神有什么缺乏。 No， 神没有缺乏，反而神应许要把天上的窗户打开倾覆于我们。一切神的丰富，神的祝福，我们第一堂课就讲了，祷告信心是支取神的丰富。所以在旧约里面，操练我们信心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十一奉献啊，不是因为神缺乏，是因为你缺乏啊！神知道你没有信心的话，你没有办法支取到神的丰富，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真的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所以神用这样的一个命令啊，来操练我们的信心。那同样在旧约第二个具体的操练啊，我们的舍己怎么走门徒的道路，就是透过禁食，这是一个最具体的方法啊。我们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啊，舍己走门徒的道路。那怎么做？怎么具体去操练这种舍己的精神啊？就是透过禁食。那第八，刚才提到了禁食就是一种迫切的一种的表达啊啊。那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迫切的祷告，我们的禁食祷告啊，哀痛的祷告啊，那么我们能够经历到啊神的啊恩典。好，解释禁食的意义啊，八方面。好，那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下啊，三种的禁食啊。第一种就是啊，最标准的禁食啊，不吃任何固体的食物啊，只喝水。那第二种呢，就叫部分的禁食啊，那么也叫单一里的禁食啊，啊，不吃任何的肉类啊，淀粉食物，只吃啊蔬菜水果啊，喝水。那第三种是完全的禁食，这种就是摩西在这个西乃山的禁食啊，不吃不喝啊，啊，连水都不喝，这个是不晓得怎么水外的啊，实在啊。
那个耶稣
的
圣经也是这样
吗？没有这样说，找不到出来啊，没有这样说。但是摩西是在西乃山是这样啊，也不喝。我想这个是有神特别的恩典呢 啊特别假如你有感动要做四十天的禁食祷告，也需要祷告，不要单单只是学啊。假如神没有这样的带领，有时候禁食祷告有些传道人身体受了亏损了啊。所以也要看神给你的感动跟带领，或许三天的禁食一个礼拜 OK， 但是超过两个礼拜呢，你真的是需要有特别神的给你的一个负担啊啊，否则很多时候身体受到伤害啊，嗯。好，那么另外这里提到七种禁食的模式，好，那大家回去看一下啊。那么下礼拜我再简单说一下啊，不同的模式的这种禁食祷告啊，带来不同的果效。啊，对，有些人也是说可以加点果汁啊，或者喝牛奶啊，加蜂蜜啊，也是一个，也是可以的，就等于。
所以这里面的标准这两个字是谁定出来的？
就是说一般比较通常的了，不是标准，不是说这个都是对，不是，就是比较通常的，啊，就是啊，不吃任何固体的食物，只喝水或者只喝牛奶，啊，但。只喝水是比较一般做法了啊，传统的做法了。那后来就变成喝牛奶啊，喝果汁啊，这个其实就是一种 mixed 一种 fasting， 因为就等于说是第二种了， 水果蔬菜一样了，啊，其实在旧约有定的时间，都有这样，在哪一天要禁食自卑有定的，在旧约，啊，哪一天是禁食日啊有定，啊，
就是
对，
但是那个说是赎罪日，但是
在穆斯林他们真的是定的很细啊，而且就是什么时候一起开始的，而且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功德来的，啊。啊，是他们一定要守的一个斋戒，啊，斋月，啊，那但是我们在新约的恩典时代里面呢，不把这个当为一个功德，但是变为是我们一个的追求，啊，跟自己的需要跟摆上，啊，啊，所以真的今天一般的教会比较少去操练这个禁食祷告，比较少。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禁食祷告是有很重大的。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